三章。我们知道尼希米记下，就如同上一次在讲以斯拉记的时候，尼希米这个王他怎么一开始会有这个心思意念，在以赛亚书里面神就已经讲到了，神就自己讲到他要凭他的公义兴起塞鲁士来修直他一切的道路，他也必要建造我的城，释放我的被掳的民，因为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，这是要建造城。而在以赛亚书后面也讲到，无论是什么，唯有神的大能能够来使得犹大的城邑必要重新建造，从荒地重新被建造起来，因为这是神耶和华神说的。耶和华神既然这样子说，事情就这样成了。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从以斯拉记一路下来，这个殿的恢复，这话语的恢复，这城墙的恢复，一切的恢复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。但是今天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，神要让我们从他这过去在这一切的历史里面，神要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，神要让我们学习到的是什么。当我们重新来思想犹太人流亡后的时期，从被掳的70年到了所罗巴伯重建圣殿，当中间有57年的空白时期，到了以斯拉重新来整理民心，用着恢复的律法，一直又有12年的空白，但是神再一次感动尼希米要来重新修造城墙。而中间我们知道，就是现在我们正在念的以斯帖这一件事情发生在这57年的空白里面。那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，这样子的一个物质上的事情的时候，神在这一些被掳的人里面兴起人来重新修建圣殿，重新恢复律法，重新来修改城墙。当我们看到这样子，我们不仅仅看到那边有一个400年的沉默期，那我们这样去对照新约时代，我们看到了什么？我们看到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拆毁了圣殿，说3日后我必要重新建造起来。他来到这里，他恢复了律法，成就了全部的律法。他来到这里，恢复了城墙，也就是恢复了神的见证。他恢复了神的一切的一切。所以在四福音书里面，我们就看到这一切在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来成就了。那再来呢，我们又看到什么？我们看到我们这一个城墙，我们这个教会，从使徒行传一路下来，四福音书以后的使徒行传，到了罗马书一路下来，一直到启示录之前为止，神要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，我们的教会就是神的身体，而这个身体就是城墙，这身体就是城。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来看到，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恢复的圣殿，恢复的民心，恢复的城墙，在新约里面就是我们这个教会要被恢复起来。神如何当初如何兴起所罗巴伯，兴起这一些人要来恢复这一切的一切，难道神只是要恢复那个城，那个耶路撒冷城吗？在那个地方我们似乎看到神就遥遥的指着这个新约的教会，神要如何兴起教会来。神让我们看到在兴起教会的时候，尤其在今天我们看到尼希米记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神在兴起教会的时候，这个兴建教会的过程里面，我们会有多少的阻碍，我们会有多少的问题。而当教会渐渐失去见证的时候，我们又当如何？我相信这是神在历史里面让我们看见的。当然我们知道到了最后那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，就是一切的完成。那这边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个很偶然的巧合。我们要知道所罗巴伯的圣殿里面有一样东西是不在的，约柜不在里面。在新约的撒冷城里面没有殿的，但是城墙仍然存在，见证仍然存在。所以求神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知道在我们今天念这一些历史的时候，如何应用在我们的身上，如何应用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里面，让我们看到 无论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如何，如果我个人的属灵生命如何，因为我刚刚讲过，我们个人也是神的殿，当我们这个殿要被拆毁要重建的过程里面，我们有许多的仇敌，也有许多外来的，也有许多内在的。但是在这边很有意思的是，以斯帖记摆在那边，神似乎告诉我们，就如同以利亚说都没有了，就剩我一个，神说不，我还有7000个渔民留在那边。神似乎让我们看到，神凡事都有预备，神凡事都有预备。当我们自己落在那黑暗的时候，当我们遇到许多攻击的时候，神似乎就借着以斯帖记，神也似乎就借着前面的路德记，让我们看到无论环境有多黑暗，神都有预备，而这个预备可能就是你，可能就是我。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开始让我们先来思想，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学尼希米记，今天神要告诉我们什么。这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我本来要印这个给大家，不过我想很快就带过去就好了。犹太人归回的时表的总表，那这边大家就能够看一下，就看一下第一次归回、第二次归回、第三次归回，个别有所罗巴伯、以斯拉以及尼希米来代理。那它中间有一些年代跟它的重点是在于什么？这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。从回归到重修圣殿，然后重新颁布律法，重新来到重修城墙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当神在做一个恢复的工作的时候，神在这边是不是也一样的告诉我们，他要先恢复什么？他要先恢复殿。Return to God， 这是我们刚刚才讲的，神在这一两个月来不断的给我们的信息。当我们要恢复，神要做那恢复的工作的时候，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 return to God。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，在新约的里面，为什么神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要让我们回转向神，要我们 return to God。 而在我们 return to God 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在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就是要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。所以灵宫，我们这些活死必须要在这个God， 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面，这样子风暴来、雨水来的时候，才不至于被冲的毁掉。所以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，我们不能 return to God 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重建的第二步，我们就不能 return to word。 没有 God 哪有祭司？祭司是做什么？是不是是献祭给神？所以我们看到在神的恢复工作里面，他先把他自己摆到我们中间来，将圣殿重新恢复过来，再来把律法恢复过来，把祭司的职分重新建立起来，让我们能够在殿里能够侍奉神。因为这是次序，我们必须要能够先侍奉神，我们才能够来侍奉人。所以在以斯拉记里面，我们就看到神把律法重新恢复起来，把祭司重新恢复起来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圣殿里面来重新敬拜神。这是恢复的第二个工作。再来恢复见证，当我们不能有神的时候，当我们不能 服侍神的时候，我们谈什么见证？我们见证不是为了表扬自己的荣耀，而是表扬神的荣耀。所以当我们能够看到神要恢复的工作的第三步，恢复见证，恢复教会。教会不仅仅是神的殿，教会是建造在山上的城，是不能隐藏的。所以当我们的见证被破坏的时候，我们要如何恢复？我们就是要重新回到三个 R， Return to God， Return to Word， Return to Body， 就被 rebuild 起来。这是整个总观来讲，从整个以斯拉记一直到这边，我们就看到整个神的心意，神的手在这边做，也就带到我们今天教会里面，我们个人里面，当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，我们跌倒，我们软弱的时候，当我们好像失去见证的时候，神就在这里告诉我们要怎么做。我们先回到神的面前， 神就将他的话语启示在我们的里面，靠着他的话语我们就会被 rebuild。 所以这边我们很快的就把以斯拉记的一个总纲，一个大的头，就把它带下来。所以在我们就来看到以利西米记，它的重点在这里，我们所遭的难，那耶路撒冷怎样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你们都看见了。来吧，我们重建耶路撒冷城墙，免得再受凌辱。整个尼希米记总共十三章，如果我们来看的话，我们会看到，我很快的从一章到十三章跟大家走一遍。神的工作必须要借着神的能力才能够完成，而我们的人的责任就是要被神来所使用，但是却不是来替神做工。所以我们会看到神会使我们有一个感动，会使我们有一个负担，而带着这个负担我们就到神的面前来祷告，来归向神，这就是一切的开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有一个负担，难道我们不知道这是从神来的吗？当我们有一个负担的时候，我们岂能不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求神带领我们吗？所以一切的开始是从神开始，而带着这个负担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向前行，就是到了第二章。当我们带着这负担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知道问题是什么。我们不是蒙着头就下去撞去闯，我们要知道问题是什么。所以当我们在回想到尼希米记第一章跟第二章之间有什么不一样，第一章里面有一个祷告，第二章里面也有一个祷告，也就是当尼希米怀着负担向神求，神就把他差派。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到了第二章里面，当他去的时候，他就去查看，他就去看那一些的问题是什么，他就带到神的面前来支取能力。所以我们会看到，我们不仅仅只是止于祷告神，我们的责任我们仍然去做我们该做的，明白问题我们才能够解决问题，而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，神必帮助我们，神必供应我们。所以当我们这样看到这个尼希米这个领袖，他不仅仅从神那边领受了负担，他也将负担重新带回到神的面前，从神那边支取力量，从神那边支取能力，然后他就要开始着手他的工作。但是在这边我们看到第三章的时候，尼希米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？这位领袖他绝对不是自己来干，而是他是每一个人都动起来。而且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，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人在他的岗位上都很快乐的，很喜乐的去做这个建造的工作，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到这个意象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领袖他是什么，他绝对不是一个全包工，他不是说什么东西是我包了。一个领袖一定能够使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岗位上，但是都在神的带领之下欢喜快乐的工作。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在第三章里面，圣灵的果子，那圣灵一个果子九个芳香的味道，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温柔节制，全部我们就可以看到在那里。这是一个让我们看到一个神的工作是如何进行的。尼希米这个领袖让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去带领，去激励他的百姓们，激励他的同工们，我们来，因为这是从神而来的意象，我们有谁的帮助，谁能够阻挡我们呢？到了第四章、第五章、第六章，我们就看到敌人会就此罢休吗？敌人就说算了，我不管了吗？很明显的不会。所以在第四章、第五章、第六章这三章里面，我们会看到敌人的攻击就开始。而这三章里面让我们看到敌人的攻击不仅仅有外在的，也有内在的，甚至有联合。这就如同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，跟着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讲说，我去了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到你们中间，你们中间也必有假教师假先知要兴起来传讲 那个假的信息，为了要诱骗那些信徒们。所以你看到在新约保罗也是讲同样的话语，在这边我们同样在历史里面看到同样的事情发生。而在这边他更让我们看到敌人是如何来攻击我们手上的弓。他一开始的嘲笑，一开始的把我们踏在脚下，认为就是告诉我们你不行， 你盖了城墙，一个狐狸跳上去都要垮。再来，当我们越做越好的时候，仇敌就要紧张，就要害怕，攻击就会越来越猛烈。甚至于我们刚刚讲到，甚至就要联合里面的问题，联合里面的内外夹击我们。但是在同样在这个三章里面，我们也会看到尼西米他如何来坚定的面对着他的仇敌，他如何来对付这个仇敌。他不是靠车，他不是靠马，他是靠万军之耶和华。这是为什么意象是那么重要，这是为什么意象要归回到神那边，从神那边取得神自己的能力与智慧，不是我接受一个意象我就凭着我自己的能力去做了。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尼西米，就让我们看到这个领袖他不仅仅是指全部的弟兄姐妹跟着有意象，跟着能够欢喜快乐的在做神的工，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从神而来，也是为神而做，也是被神所使用而做，这是一个荣耀。而当我们这样子明白的时候，敌人的攻击我们就能够承受。所以当我们看到敌人攻击之后，我们就会看到城墙因着神要定义要完成的事情就必要完成，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欢喜快乐完成了这个功。那再来就到第七章，大家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第七章突然来了一个家谱。我们知道在前六章讲到物质的城墙，在 后面的章节里面我们讲到民人的这个内在你看不见的城墙要被恢复。那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，就是这是在被掳的时候，在被掳的时候他们到了异邦那边去跟所有的外邦人混居在一起，所以很有可能怎么样，通婚。我们等一下到后面就会看到有通婚的问题出现。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在地基上为什么有这个 family history， 为什么这个家谱的产生，因为唯要我们看到要从物质的城墙让我们看到是什么，是一个分别。城墙所要做的工作之一是一个保护，是一个分别。我们也看到人，我们这个见证这个城墙的恢复，第一个就是要分别出来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章他在重新数算家谱的时候，谁是犹太人谁不是犹太人，重新分别出来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失去见证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件事情回到神的面前，不就是把我们自己分别出来吗？否则我们如何恢复我们自己的见证？我们见证就是说我们跟你们不一样，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人。所以我们会看到第七章里面他来了一个 family history， 来一个家谱，他就让我们看到在我们被恢复的过程里面，第一个就是要被分别出来，然后再分别出来以后，我们就再次回到神的话面前。我们从看到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一连串的，当我们被分别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再次回到神的话面前，我们再次在神的话面前扎根，我们再次回到神面前与神立约，不是神被约，是我们被约了。所以我们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来与神立约。当我们与神立约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有一个行动，就是在第十一章我们就要再一次拣选你要住在哪里，你要住在哪里。那这个就告诉我们，你今天的生活，当我们被恢复起来的时候，当我们失去见证重新被恢复起来的时候，我的生活是以我为中心的生活，还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？我们要再一次选，你要住在哪里，你要为谁工作。我是为了我的孩子工作，我还是为了我自己的工作，我是为了我住大房子工作，还是我这工作是因着神给我的，我是为了神而工作，我是为了荣耀神而工作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见证恢复的次序就慢慢我们就会看到出来，然后再来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工作如何分配下去，在第十二章。但在这里神也让我们看见我们还是会失败，神并不隐藏，神还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还是会失败。但是在同时神也让我们从尼西米身上看见 当再失败的时候，我们要如何再对付？整个灵性语句我就讲完了。当然还没有，我有五十几张 slide 半整天，但是一到十三章，我想我这样很快就走一遍了。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很大的 picture。所以我们刚刚讲了灵性语句，从一开始前六章重修物质的城墙，后面重修人心的城墙。所以我们来看一切的开始是一个关心。很多时候我们都说，哎，你有没有这个负担？哎，你有没有那个负担？你有没有传福音的负担？你有没有去探望这个人的负担？如果我们没有关心，我们就不会有负担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会关心 water， 我们就会有这个负担。对不起，我不是说你们不关心他，因为你不认识他，所以当你不认识他，你也不会去关心他。这是一个相对的，不是说你不关心他，所以你就没有这个负担。所以我觉得，所以在尼西米记里面看到第一章一开始，他让我们看到尼西米，他问了哈尼亚说：“你从那边来了，那边现在状况怎么样？”他有个关心的，他关心他的家园，他关心。当他关心，他听到他就难过，难过他就回到神的面前去祷告，去承认我们的罪，去将自己献上。我在祷告的时候，他承认为什么，他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能够抓到神的应许，能够抓到神的应许，而且能够把自己摆上，愿意来为神所用。有时候我们常常关心，但是好像就关心归关心，我是不是愿意把我自己摆上。所以在第一章里面，我们对我们自己有一个提醒，我们愿不愿意摆上我们自己。所以我们在这边会看到，在但以理书里面，但以理一开始神的工作能够借着但以理就这样开始了，也是一切的开始是在于他关心。当但以理在书上面读到的时候，他看见的时候，他就明白神的心意，他就能够来为了这一事情有一个关心，有一个负担，他就开始来向神求。而尼西米我们刚刚才讲到更是如此，所以他听见这话就坐下，有几件事情他就哭泣悲伤进食，在神的面前祷告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就光光在第一章里面，我们不禁可以来问我们几个问题。我有没有看到我自己破损的墙？我们如果不看到，我们如何关心？我们有没有看到教会破损的墙？我们有没有看到我自己破损的墙？如果我看到了，我会为他哀痛吗？我会对我自己生活没有见证感到悲伤，感到哀痛？当我们觉得哀痛的时候，我愿意认错认罪悔改吗？当我们看到教会，不管是哪一个教会，不管是哪一个地方，我们愿意认错悔改认罪悔改吗？就像尼希米听到耶路撒冷城墙被毁，城门被烧，他坐下哭泣悲哀多日，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，承认自己的罪名。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献上，求神使我成为不破口的人呢？在第一章里面我们就会看到这些事情。再来我们就会看到尼西米在第二章里面，他就去开始靠着神的能力，靠着神的恩典，他去视察问题，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，他先去了解问题，知道问题是怎么一回事，知道破坏有多大，他心中有一个蓝图，他心中有个计划。所以在这边我们会看到，我们做事，我们做神的工，我们与神同工，被神来说使用， 我们不仅仅要祷告，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，我们仍然有个计划，按着那个计划，我们再把计划呈到神的面前，然后就开始照着计划来行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他从谷门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，从谷门到了粪场门，这个就是耶路撒冷，然后走走，然后去看。然后我们刚刚也讲到，他不是一个人去做，当他去视察了一切问题以后，当他心中有一个蓝图的时候，他使全部的人都动起来。所以各行各业的人，大家如果去看圣经，我本来有把那个幻灯面删掉了，不然实在太多了，各行各业的人投入到建成，各区的首长，所有的 leader 们也能够投入，各地的居民也投入。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，我们会看到哪一段人，哪一些人修了什么，哪一些人修了什么，住在这里的人修了他隔壁的，修了他对面的。所以是不是尼西米一个人在那做，而是使得全部的人都在动。再来我们就会看到建城的意义是什么，建造这些城墙，我们知道首先是见证上帝的能力，神的能力，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，不是尼西米他能够做什么，但是他愿意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，忠于神，以有别于其他的百姓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分别出来，而且城墙产生一个团结一致团队的精神。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是全部的人都动起来，每一个人都快乐的接受担任的角色，不论你是扛土的，你是挖什么的，大家都愿意在那个安于那个角色上面，而不是说我一定要做那个，我一定要做那个。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下面那一句话，为什么大家都能够安于他在那个角色上面？因为大家都知道，我今天手上所做的功都是对整个有极大的贡献，神必纪念。所以我们看见什么？我们看见的是，我就是做这样子吗？我这么大才的人怎么只能做这样子呢？还是我们看到，哎呀，我居然能够做这个，对这个教会，对这个新耶路撒冷城有极大的影响，有极大神极大的喜悦在里面，他们能够快乐的接受任何的角色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而门的意义，我们知道门是一个进出的地方，主要是说你若不从我，就是盗贼。所以门第一个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合法性，你必须要从这里进出。第二个是什么？权柄。所以神跟耶稣跟彼得说，阴间的他把钥匙，天国的钥匙交给他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，他能够开那个门，所以他也是一个权柄的地方。而且我们也知道，在以色列历史里面，门口是谁做的？王，对不对？长老们在那边议事的，所以门这个门口是一个权柄的地方。同样的，门也是一个受攻击的地方，人家打，从来打，从门来打。那这个对于到了我们自己，我们这一个神的殿，我们的门在哪里？我们的门就是这张嘴，是不是？这张嘴就像这个门，一个出入的地方。神说，主耶稣说，进去了不污秽人，出来了才污秽人。我们心思意念所表现的，就从我这一张嘴讲出来。说雅各书说，我们这个舌头，看虽然是小物，却是怎么样？能够引起森林大火。所以今天这个门要看守，这个门就像雅各告诉我们要看守我们这个嘴一样。所以今天恢复这个城墙，恢复这个门，使它再一次受到神的管制。而这个门的恢复总共有十个门。我有一个不明白的，大家或许可以想，十让我们知道是一个完全，它十个门， 但新耶路撒冷城有十二道墙，那中间它各有各的含义，我不是很了解这中间为什么这样子。我 anyway， 所以我们知道第一个门被恢复的是从阳门，它是一个逆时钟旋转。这边告诉我们，似乎告诉我们，当我们恢复，要当我们要见证要恢复的时候，就像我们刚刚讲，要先回到神的面前，再一次从阳门重生，一个重生的经历。所以所说，大家来念了一个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就是阳的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”盗贼来，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我来了，是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更丰盛。所以，我们一开始就提到羊门。所以，我们知道，当我们要恢复的时候，要先回到神的面前。而这羊门，我们知道，它在历史上就是说，为什么称为羊门？献祭的时候，羊在这边被杀的。所以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。神为我们预备了一切，当我们失去见证，我们又犯罪了，我们需要重新回到羊门，受耶稣基督宝血的洗净。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先回到羊门。那当然我们就知道，当我们重新恢复了见证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开始接受成为门徒，成为使命的传递者。所以再来就进到了鱼门。那这个是第二个被提到的，那在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说，当我们见证恢复的时候，我们开始接受神的大使命，要使而神也让我们看到，他要使我们得人如得鱼。所以第二个就恢复到鱼门，第三个重新建造是谷门，我们再一次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面。所以耶和华如果说，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谷道。哪里是善道，便行在其间，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。那我们重新回到十字架的道路，当我们失去见证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偏行几步。当我们重新回到从羊门进来，重新走在这十字架的道路上面，所以就回到谷门，回到主耶稣这一道，这个窄门。可是神却又告诉我们，他是柔和谦卑，当我们当背负他的恶。所以再来就进到谷门，当我们进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，我们必要被降卑下来。一个骄傲的人，神必要把他打下来哈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再来我们在十字架道路里面，我们就会经历到谷门，就是神要使我们降卑下来，是要让我们有一个经历受苦的经历，是为了使我们得着益处。所以我们说，真的是。我们也真知道，我们虽经过死荫幽谷，却也不怕遭害，因为神都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当我们这样一路看过来，我们就会看到为什么这边特别用到诗篇。你会看到从谷门经过宽墙炉楼到谷门，从哎呦两个，我这国语发音不太好，谷门到谷门，这个我这样没有错。你会看到这个距离是最长的一段，距离是最长的一段，就是好像似乎在告诉我们，这个是一个窄路，是一个降卑的路，因为我们都很骄傲。所以经过了谷门以后，我们就到粪场门。当我们能够来经历十字架的道路，当我们能够真的是被神来对付许多许多苦的时候，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，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，我们不禁就能够像保罗一样，我视万物为粪。我要得到耶稣基督那至宝，所以就进到了粪场门，就把这一切除去。所以粪场门之后，我们就看到这边被拆毁的部分都不管了。然后当我们能够把这一切，就好像我们前几天当路加弟兄来的讲到，当我们的眼光从日光之下重新回到日光之上的时候，我们不禁好像是经过了全门，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灵洗净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边我们就会看到，哎呀，当我们每一次回转向神，当我们失去见证，当我们萧条的时候，当我们能够回转向神，重新经历经到经历那个神十字架宝血的遮盖， 重新再回到十字架下面的时候，圣灵再一次将我们激励起来的时候，我们似乎就有那活水的江河再一次涌流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经过了全门，能够重新得力，被神来洗净，然后再一次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经过全门重新的圣灵重新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神的话语再一次来激励我们，我们就被神的话语再一次来洗净，我们的心思意念重新来被更新和变化，这就是进入了水门。所以在这边我们说，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神用水借得到把教会洗干净，成为圣洁，那我们不也就是这样子吗？所以当我们再一次有神的话语来洗净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靠着这个神的话语来征战，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一个征战的生活。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，穿全副的军装，戴上救恩的头盔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当我们恢复见证的时候，为的是要做什么。我们不仅仅是要去传大使命的福音，在传大使命的福音里面，我们就是一个征战的生活，因为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经历。所以我们再一次经过全门圣灵浇灌，再一次经过水门被神的话语重新洗净的时候，当我们心思意念重新更改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就真的能够认清我们的敌人不是我的弟兄，而是背后的属灵，在天空掌权者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再一次进入马是大力的，为了要征战所用，所以我们就会再一次经过那征战的经历。所以经过马门以后，我们不禁要来再一次等，在征战的过程里面，神说你要警醒祷告，警醒祷告，要警醒祷告，等候主的再来。在这次征战里面，我们不仅仅对外的敌人，我们有对内的敌人，对内的敌人就是我们的不警醒。神用了许多例子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仅仅得救还是那得胜者，我们是在那在外面的五个童女，还是我们是跟着主进到里面一同快乐的五个童女？警醒祷告，所以我们进入了冬冷期，到最后一个耶稣再来的日子，哈米佛甲门，他的意思就是数点百姓。在那一天，我是否能够在基督台前站立得住？所以让我们看到这十个门，我很快的这样走过去，每一个门，当我们见证失落的时候，让我们真的能够从阳门再一次经过，当我们重新被神得着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能够被神所使用，再一次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面，再一次能够靠着主的宝血，靠着主的能力，我们能够经过那死荫的幽谷，因为我们知道他必与我们同在，再一次被神来提升，让他神的话语光照我们，哪里我们心里面还有什么东西我们看为宝贝超过神的，我们就把它视为粪土，再一次经历过圣灵浇灌，圣灵充满，神的话语再一次叫我们心思意念提升再提升来改变，再一次被神所使用，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来打仗。希望我们真的是在基督台前，我们都能够像启示录讲的，将我们的冠冕放在主的脚前，这代表我们有冠冕，要不然你还放不了，对不对？新约里面讲到五种冠冕，摆到位。所以我们刚刚讲到，这是城门的恢复，再来是城墙，它要重新盖。我们刚刚讲过城墙的意义里面，一般来讲我们就讲到三个，我这边讲到四个。一般来讲我们讲到有保护的功用，有分别的功用，有见证的功用，甚至还有一个约束的功用。城墙把我们约束在里面，分别是外面是外面，里面是里面，所以城墙还有一个约束的功用，就好像神的话语把我们约束在把我们约束在这里，把我们分别出来。所以城墙的意义里面，除了保护，除了分别跟别的地方分开来，除了见证让他远远就看到那边有一座城，还有一个我们在城墙里面的人跟城墙外面的人有一个分别，一个约束。所以我们就会看到，这是一路讲到第三章，在我们看到重建时的拦阻， 我们刚刚讲到有从外面的，有从里面的，有里外交加的，有讥笑，有阻挠，有欺压，有惧怕，有诡计，有毁谤，有威胁。但是神告诉我，神说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。神告诉我们说什么？神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将地赐给我们，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。神告诉我们什么？神告诉我们说不要怕，只要信。神告诉我们什么？神告诉我们，小子们啊，你们是属神的，并且胜了他们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神告诉我们什么？当我们有外有一切的仇敌攻击的时候，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几个门，那样神的话语，我们在水门，经过水门才到马门。所以我们在这边就看到尼西米他有许多的许多的工作，他一手要拿着跟着百姓们，一手拿兵器，有做工，就是我们的每天的生活。我们 一方面要建造我们的灵命，一方面我们要做属灵的征战。他一方面向人说话，一方面向人祷告。他一方面要安排筹划，一面也要祷告来倚靠神。一方面重建城墙，一方面解决民怨。但是不管如何，都是在神的托付里面。最后，神的旨意必要完成。来，我们来念这一句，十五节、十六节。来，
1月25日，城墙修完了，共修了52天。我们一切仇敌视为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，愁眉不展，因为借着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。
红字再来一次，
因为借着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。
神的荣耀被彰显。这边讲到因见这工作的完成是什么？
出乎我们的神。
出乎我们的神。他不是说因见这工作的完成是因为尼西米很有领导才能，因见这工作的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。所以到这边我们有一个小问题，我们回到我们自己，当我们自己的见证要如何恢复，当我们跌倒了，如何我们再站起来？这我刚刚一直在重复，一直在重复。尼西米记给我们很大的、很多的一个教训，一些属灵的光。所以，我们如何面对敌人？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谁？撒旦，我们自己。如果我们没有破口，撒旦也不能做什么。所以我这边写了 RMB， 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重复的，当我们 repent back to God， 我们一定要先悔改认罪，悔改回到神的面前， return back to word， 按照神的应许，抓着神的应许，回到神的话里来， rebuild back to the body， 我们相互扶持。记得叫很久很久很久以前，杰柔他们有一个见证，他们三位属灵的弟兄们彼此的扶持。我们那时候就说，我们要有一个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礼拜五团契，我们最早分组的时候，大家如果记得的话，我们说大家请大家，通常交通到9:45，留15分钟，大家彼此祷告。我们那时候分小组，最初的原意就是让我们有一个相互扶持的属灵同伴。所以今天我趁着这个机会再一次来讲这个，让我们真的能够回到，不是只是哦，今天我们学到什么什么，那个很重要，但是我们彼此互相关怀，互相的扶持，让我们能够来落实，让我们能够真的在属灵上面 rebuild back to the body， 让我们再一次重新建造。今天我软弱了，你来帮助我。今天你对我的帮助，就是明天我对你的帮助，不是吗？所以当我们跌倒了怎么办？ repent, return, rebuild。诗篇里面告诉我，神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忧伤痛悔的心，神必不轻看。神必要来善待西安，建造耶路撒冷。这边是讲到家谱，我们刚刚讲了谁是真犹太人，就是分别人的分别，人的分别。所以这边我们就讲到人心的重建，讲到后半段了。前半段讲到物质上重建，后半段讲到人的重建，就有一个水门事件就发生了。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尼克森，尼克森还早的本。有一个水门事件发生了，因为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水门上，对不对？大家记得的话，所以水门事件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这是在第八章、第九章、第十章，以斯拉再一次宣读神的话，然后呢，百姓们再一次站在那边，用四分之一天的时间听神的话，再来呢，他们守祝棚节，他们重新守神的话。所以我们看到水门世界里面有三件事情：重生神的话，我们刚刚讲到我们要回到神的话的面前，神的面前，我们要重生，重新 back to the word， 重新听见神的话语。所以在第八章里面，以斯拉站在神的面前，站在众人的面前，江书展开，一展开众民就站在神的面前，没有一个人敢坐在前面。然后我们就开始读，他们清清楚楚念神的律法书，讲明意思，使百姓明白所念的，重新深读，重新宣告神的话语。而当百姓听见神的话语，听见神的话语被宣告出来以后，他们就重新听见神的话语，百姓都侧耳听，而且听了以后就有行动。所以他们重守，他们重新守律法书上面的节期。在这边我突然，我一直不明白啊，但是最近可能有一点点明白，为什么守住棚节？为什么不是说守逾越节？为什么不是说守 whatever 节？为什么就刚好就是守住棚节？啊，祝棚节，大家如果记得的话，祝棚节是一个欢乐的日子。祝棚节首先当然我们知道是祝棚，住在帐篷，所以祝棚节对他们的意义来讲，是纪念当年先祖们在旷野里面住在帐篷里面，受着云柱火柱的引导、保护、带领，过着寄居的生活，在那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的日子。所以第一个还是纪念神的引导与带领，在这个重修圣殿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子吗？第二个，他们仍然记得这是一个喜乐日子，他们歇了手上一切的工。所以祝棚节在立位记三十二章 I forgot， 祝棚节的条规是你要歇息，放下手上一切的工。第一日是安息日，第八日也是安息日。你要守这节期七日，一切的工都不可做。你要大大的喜乐，所以为什么在这边说他们是很有喜乐的？这是祝棚节。然后我最近才听到一个，他这边说搭棚，对不对？取了枝子。这一些树的枝子在上面搭棚，我才知道他们的这个棚子是三星级旅馆。大家有没有听过三星级旅馆？也就是说他那个搭棚搭了以后，看上去能够看到三颗星星，三星级旅馆。这是他们说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当这个水门事件，当这个人心要重新被 rebuild 起来的时候，这个水门事件重新来深读神的话语，重新听见神的话语，重新有行动行在神的话语的时候，就产生一个果效。这个果效第一个就是属算恩典，能够认罪，能够来悔改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九章里面就是认罪悔改，然后再立约来跟神重新订立约。所以我 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，我们明白了神的话语，我们就遵行神的话语，我们也明白我们自己的，借着神的光照，我们会看到，所以我们就会大大的喜乐，我们又会有认作悔改。这个其实蛮重要的，这个其实蛮重要。如果我们的认罪悔改不能带到我们的喜乐，我们就有问题。大家听懂这句话吗？如果我们的认罪悔改不能把我们带到喜乐的里面，我们的认罪悔改是向我们自己认罪悔改，我们是陷在人的里面。但是我们如果真的能够把我们的认罪悔改带到神的面前，是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而我们诗篇五十一篇大家知道，对不对？我们必会能够大大的喜乐，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怜悯的，神是有慈爱的。哒哒，一切工作完成了，所以尼西米跟李斯拉一人从这边，一人从这边，两个就撞在一起。所以到了最后就有赞美，有洁净。在这边，其实我们如果真的去读经节的时候，其实里面有东西可以看。我们现在是在第几章？大家如果记得在第十章吧。他开始分配工作的时候，或者说那个，你会就看到，
算了，
你会看到尼西米他为着祭司做了 garment， 我记得有600多件，但是其他的首领百姓总共做的只有60几件。那这边就很奇怪，不知道大家如果去看看经节的时候，哎，好像大家对祭司不是很重视，可是尼西米很重视。那还有一个，在数典的时候立位人很少，这我没有完全弄清，我只是提出来大家回去想一想。好，到了最后我们就会看到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问题又出现了，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当尼西米回到外邦国去再回来的时候，发现怎么一切又变得掉了，百姓又开始又乱七八糟了。马拉基，对不起，我刚刚在最前面的那一章的时候，我先不回去了，就是在那个流亡图的那一个里面，我有写到一些先知，我刚忘了提醒各位注意一下，那个先知马拉基就是在尼西米这个时候最后的一个先知，所以马拉基书是最后一本书对着这个。然后在前面以斯拉记那边，我们会看到有撒加利亚先知，所以撒加利亚书，如果这样我们去，像我们之前在讲历史书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稍稍提到，在那个时候，比如说南国的时候有哪一些先知，在北国有哪些先知，这样子我们明年念到先知书的时候，后年念到先知书的时候，我们就大概有知道说，哦，他现在讲的是在什么地方。所以马拉基书，在马拉基书里面就让我们看到第十三章的问题，当百姓又开始堕落的时候。神差遣的先知马拉基来跟他们警告。所以马拉基书里面大家就看一下，否认神的爱，藐视神的名，污秽坛，违背神的律，他对着百姓开始有异族通婚，乱说话，夺取公物，不肯侍奉。但是我们刚刚讲到如何对付，采取行动，他就很生气，他去骂，他去做拔别人的头发。那些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在于这个。其实我在读以色列尼西米记的时候，这个东西我一直不明白。你会看到他通常 他有几个地方会出现这几个短短的祷告。喉咙有点哑了。我的神啊，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情，我的神啊，等等等等，我的神啊，怎么怎么，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东西会突然出现。我这一次在思想的时候，那天我突然似乎，当然跟我最近一些经历有一点点关系，突然似乎有一点感觉，这些短短的祷告都出现在什么时候。我当然看这个广告，看这个广告，看这个祷告，看这个祷告，你就知道他在对付人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他都在对付人的时候， 他对付人的时候，对付完对付的完的时候，他就有这个祷告。比如第五章里面，哦，我的神啊，怎么到第十三章里面好几次，十三章有四次都在对付人的时候，他就有这些祷告出来。我突然有一个很深的感觉，跟着我最近的经历有点关系。他这些祷告是在神的面前求一个无愧的良心。他对付这些同胞们，对付这些弟兄们，绝对不是出于私心，他是求一个无愧的良心。他在这个祷告，虽然我们第一眼看下去好像是说，哎，求神你纪念我，施恩于我等等等，但事实上他如果没有一个无愧良心，他敢这样祷告吗？这让我，这让我的感动是这样。当他对付他的弟兄们的时候，他时时刻刻回到神的面前，就像彼得前书讲的，他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，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，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。我的感动是他在求一个无愧的良心，所以他时时刻刻把自己带回到神的面前，求神来纪念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最后一张幻灯片，我们刚刚看到尼希米记从物质的城墙一直到人的城墙的重新建立。当我再一次思想，我不禁想到这一个，大家都知道这一幅画对不对？耶稣在门口敲门，城墙屹立，心墙难拆；城门屹立，心门难开。我们自己，我自己里面有多少城墙，我不愿意被神拆掉。但是我真的是觉得，心墙难拆，心门难开。这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深深的一个求神怜悯的地方。第二个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。这是神给我的回答。心墙难拆，心门难开，我三天就叫他倒，但是我会把它再建起来，用主耶稣他自己来建造这个新耶路撒冷城。感谢我们的神。好，分享就到这里了。